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哈、哦，假如有一个精灵出现在你面前，这当然不会发生了，我只是想象一下，我们假设一下哈、哦，你眼睛闭起来，想象一下有一个精灵出现在你面前，那么他应许你要成就你七个愿望，你的直觉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接下来我会问七个问题哈、哦，那么请你决定你的答案好不好？你准备好了吗？啊、哦，闭上眼睛。然后你听到我问的问题以后，你直觉的回答是什么？无论你想到什么，或者是你脑海里你看到什么，那就是你自己的答案，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好，第一个问题，如果您能够拥有任何人的车子，你会开什么样的车子？第二个，如果您能够拥有任何人的家，你会住在哪里？第三个，如果你能够拥有任何人的能力、心智、身体、精神、情感，你会想要什么？第四个，如果你可以拥有任何人的外貌，您想要像谁？如果你可以拥有任何人的财产，你想要什么？第六，如果你可以拥有任何人的配偶，你会想嫁给谁、娶谁？第七个，最后一个，如果你可以跟任何人交换生命，你会与谁交换？好了，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哈。这七个问题当中，如果你给出一个答案的，请举手。一个都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那么两个以上举手，两个以上也没有。那么你都没有举手，只有一个答案的话就举手哈。啊，两个也没有，超过两个的。都没有，我不相信的哈，没关系啦。你知道吗？我刚刚唤醒你内心里面的这些东西，你知道这个现象叫什么吗？贪婪。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可是如果你回答了这些问题，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那就表明你是一个贪婪者。那如果你这七个问题都没有给答案，那么你就是一个骗子。无论如何，我告诉你，无论如何，神都可以在你身上找到这些问题。我们在你身上所唤醒的就是贪婪。当你看到你没有的东西，你却想要拥有，然后他就唤醒你对你所拥有东西的不满足、不满，那么你就对其他的东西、你渴望的东西的这种渴望，就叫做贪婪，是不是啊？同意吗？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就解释了这个现象，在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保罗说什么？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什么是贪心。那么然而罪就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他说，保罗说，我回去读律法，哎呀，特别谈到了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第十诫。他说，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贪心，直到我听到了律法谈到了贪心，然后他唤醒了我内心里面开始有贪心的欲望。那么保罗问这个问题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是不好的？他说什么？他说断乎不是，绝对不是的。答案不是，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我不好。律法是良善的，是我不好的。因此，当我有一些甚至我没有感受到、没有想到、没有考虑到的罪的时候，一听到他们这些东西，我就怎么样？我就会被他们的吸引而被唤醒他们。他说律法很好，但是我本身很糟糕。没有在新的生命本质里面的时候，律法就会很容易唤醒我的旧欲望。刚刚各位体验到了，是不是？你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是一旦我开始向你询问关于贪婪问题的时候，突然间你就会被这些来触动、来吸引，是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可贪婪。 这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七节十诫的最后一诫的一个重点。这里经文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我们再想，再想一想，再想一想，什么是贪婪啊？什么是贪婪？到底什么是贪婪？用一个比较简单一点，什么是贪婪？根据字典，我查一下，根据字典说，贪婪是不敬钱、不满的欲望，是不是这样的？啊，你对于某一个不属于你的人、事物，你充满激情，你充满渴望，你充满痴迷，你充满悲言，这是不是贪婪？是不是贪婪？简而言之啊，简单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不满足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的时候，就是贪婪，是不是？眼睛看看的，拿着冰棒，眼睛看着别人的，对吧？你跟神说，神说这是我要有你拥有的，然后你说什么？啊，不不不，我想要那一个。神给你的这一个，但是你什么？你眼睛，你心里想什么？是要那一个。那介于神对你的欲望、你的渴望，或者你自己的渴望之间的，就产生了冲突。那这就是问题，这就是贪婪的开始，这就是贪婪的。是不是？哎，各位，各位有没有想过，贪婪存在不存在我们社会里面？存在不存在？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它无所不在的，它几乎是不变持续的，满布在我们的身边。实际上，我们整个，我会这样讲，我们整个经济体系好像都可以看到贪婪的影子。但是请注意，神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节所说的话，这是第十条，也是最后一条诫命。神说你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什么？不可贪恋。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不可贪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子，你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或是他的男仆，或是他的女仆，或是他的牛，或是他的驴，或是你邻舍的任何东西。这里讲不是所有的一切的，不是一个很详尽，他是说你银色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你不能说，哎呀，我的银色旁边那个没有牛啊，现在已经不是农业时代了，现在是科技时代，这没有牛。事实上，如果你喜欢他们的宝马，那就是这里的牛，讲清楚吗？好不好？我们在这边所谈论的不是包罗万象的一系列的东西，而是这么要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生活、内心生活的一个例子。当他使用这一切的这个字眼的时候，一切这个字眼的时候，他真的是谈论什么？我们真的所拥有的一切。对，这一切当然包括你的财产，包括你的，包括你的业务，包括你住的房，包括你的度假别墅，您的船，甚至包括你的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如果你有的话，是吧？啊，如果你是个艺术家，这包括你所有的装备、你所有的乐器、你所有的那些画板或干嘛的。如果你是个父母的话，包括你的，包括你的孩子。如果你结婚的话，包括你的配偶，是不是你的一切啊？哎，你说你跟你太太说你不是我的一切哦，你会被打啊。他最喜欢听到什么？你是我的一切，你们都不会笑，算了，不讲了哈。这个包括你驾驶的车子，你的穿的衣服，你拥有的款式，或你拥有的所有权，或你所有的财产，一切，所有一切，甚至包括你的工作的员工，或者是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包括你的公司，也就是说，跟你相关的这一切，就是所有的这一切，讲清楚了吗？啊，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让人垂涎贪恋，同意吗？就几个人点头，我不相信了啊！你想一想一下，在生活当中，弟兄们，哪一个人不喜欢自己长得又高又帅？会不会？哎，你们都不了解啊！算了，只有我都了解哈啊！包括你的外表，包括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你丈夫或妻子的外表，甚至你自己孩子的品性行为，都可能会让我们不满足，同意吗？是不是？哎，你希望你拥有他们所拥有的， 啊，他们的生活，他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东西，他们生活当中那些人，他们生活当中的所展现出来的能力，他们生活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经历，哎呀，这些都会让我们怎么样产生一种羡慕，一种恋慕，同意吗？我们就开始什么，我们就开始贪恋别人，可不可能有这种现象？哎，我们实际一点好不好，基督要讲实话，可不可能？可能啊。这就是这里的重点，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说了哈，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哈，你会发现第十诫跟前面第九诫、前面的九诫不太一样，这是非常独特的。第十诫是非常独特的。啊，第十诫有什么独特？首先呢，它是怎么样？它是针对内心，不是外部的。你知道吗？第一届到第九届，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十届的主要的都是面对外部的目标。有一位神，神怎么样？他在外面，不要偷东西，都在外面；不要谋杀任何人，外面；不要换奸淫，都对外。但是这条诫命不仅仅是针对外面哦，它怎么样？主要的是针对我们内心。您贪恋的时候，你贪恋的时候，别人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没有人知道啦，可能说不定有人会感受到，但是你不知道。对，如果你谋杀、你偷、你撒谎，可不可以看得出来？人家可以知道了。但是你贪恋是一种隐私啊，这是一个个人的罪，是一种内在的罪，这是只有你知道的事情。所以它这是使得它这个非常的独特啊，这告诉我们什么？神说你不可贪恋，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神不仅仅是看到我们外部的行为，神不仅仅是听到我们里面的我们的话，他更知道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我们脑海里面的思想，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欲望跟渴望，而神就会针对这一切要让我们来面对这些。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讲说，哎，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的意思是什么？不，他可能是善良了，是什么？外面表现的非常善良，同意吗？但是怎么样？事实上，他内心怎么样子？不知道喽。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神知道他们的内心，虽然外面没有显露出来，但是神非常清楚你我内部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违反了什么样的原则。所以这条诫命是针对的内部的，而不是外面。外部的。好，第二个，它显示了罪行跟罪孽的不同。它向我们表明罪行就是 crime 跟罪孽跟 sin 之间的差异。好，罪行跟罪孽不太一样。谋杀是一种罪行，也是一种罪孽，同意吗？你可以因为你谋杀被抓起来进监狱。贪婪是一种罪孽，没有触犯任何人行为的规律的一种罪，没有罪行，同意吗？这个不犯任何人为的罪，我们讲清楚。你可以有一个反渗透法，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开始执行反贪婪法。我讲清楚没有？同意吗？你不能够强制执行，你不能说哦，你犯了贪心罪，把你下到监狱里面三年五年，没办法的。贪婪只是只有什么？只有完全是神来审判才能。只有神知道的啊，你知道，神知道。这里是神邀请我们来自己面对，实际省察我们自己。有时候人会说你不能论断我，哎，这的确的，这里重点是没有人会论断你，但是你怎么样？你自己省察你自己，论断你自己，您知道你自己的心，你知道你自己的欲望，你知道你自己的渴望，你知道你自己的激情，你知道什么是让你快乐，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知道。当然了，我必须说了，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说会圣灵显示我们人未现的罪，这个是重点。圣灵会帮助我们显示出我们隐而未现的罪。好，政府不能够因为贪婪来论断你的内心，但是神可以。你我没办法，事实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不能够没办法去同意或者是论断其他弟兄姊妹心中的贪婪，这是圣灵可以来帮助我们显示我们，让我能明白的。我讲清楚了吗？ 那么第三点，这是其他罪行的根源，这是其他罪恶的根源。贪婪是其他罪恶的根源。神不仅仅是关注行为，他也关心欲望，这两个是在一起的，行为跟欲望是在一起的。耶稣曾经说过，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这关键是好的欲望会导致好的行为。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专注那些可爱的喜悦的事情，很重要。你看什么东西就会得到什么东西啊。坏的欲望会怎么样？会导致坏的行为。如果您所专注所处理的是一种行动，第二者请你注意，圣经从来不强调专注的行动，甚至强调是在内心里面。如果你所处理所专注的是一种行动的话，那么你没有真正的帮助到你自己，帮助到别人，你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改变。我讲清楚吗？好，你所处理的行为是一种修改，而不是一种救赎。你只是试图让人变得道德良好，而不是你真正的内心里面一种重生。请你注意，我们的罪是在我们心中开始的。好，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大家应该都很熟嘛。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什么？他说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为就像泉源是流出的水一样，生命什么是从我们心中流出来的。耶稣说，果子是出于我们的内心的，我们所拥有的欲望，我们所说的话，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出自我们的内心。有些人一直试图去控制某种行为，试图控制某种瘾，甚至强求某种渴望，某些失败。我们努力的又努力去尝试，要去管理他们，要去控制他们，有没有用？没有用。他们到头来会发现自己能力就这样子，真的需要神在其中。我们当中的很多晨曦会的弟兄就可以见证这些。我不相信他们过去在吸毒的时候，他们没有想象要把它戒掉。我相信那些赌博的人没有想象要没有想办法要去把它戒毒。但是怎么样？我曾经一个笑话，赌博把左手砍掉了，怎么样？右手信吗？一样的，靠了自己你没办法。为什么晨曦会可以帮助他们？因为怎么样？因为有神，是用神。弟兄姊妹们，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谈到那个心的时候，不是在讨论实际上那个心脏，而是在说人类的真正里面的根中心。当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触及问题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死在这个心，讨论真正的本质，找到真正的源头。在旧约跟新约当中，圣经使用这个心这个字非常多。我再一遍，圣经其实没有强调我们改变外在的行为，圣经一直在强调的是怎么样，要改变我们内在的心。这个心在旧约新约出现大概有超过900次，很重要的。在这里，这个贪婪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渴望，这是导致外部有所行动的内部问题。我讲清楚了吗？最重点是什么？最重点是说，如果你对心的问题，那么你就可能可以处理行为的问题。如果你处理的是一个贪婪的问题，那么你可能就会解决许多其他的问题。贪婪是一切罪恶的源头。或许让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系列里面，十诫的第一条戒是什么？第一戒是什么？只有一位神，同意吗？所以神有他的权柄，是不是？如果你我贪图神的权柄，那么你我就会因为要去寻求那个主权，你我就会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高权威，那么就很容易就犯罪了，是不是这样的？那些跟神争吵意志啊，他的话语，他的行为方式的人，其实本质上都是在贪恋神的位置。就像撒旦，魔鬼撒旦，对吧？他要怎么样？想要跟与神同等，就犯了罪了，这导致违反了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诫命是什么？不可以有什么其他的偶像，对不对？我们单单要敬拜我们的神，是不是啊？意味着说所有的荣耀应该都是什么？归于神的，是不是啊？但是弟兄姊妹，很实际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有可能怎么样，我们贪图荣耀，是不是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名声很棒，我们希望能知道我是谁，我们希望能感谢我所做的工作，我们希望能敬畏我们，尊重我们，报答我们，感谢我们，为我们欢喜，欢迎我们，甚至最少尊重我们一下。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当我们拥抱这种想法的时候，其实真正想一想，其实我们违反了二戒的原则，是不是？同意吗？因为我们实际上在想什么？我主要的目标不是荣耀神，尊神的名为大，我主要的目标是什么？我的名会得到荣耀，我会变得重要伟大一点，是不是？同意吗？这开始完全是在哪？贪恋那个完全属于神的荣耀。好，我们再举个例子好了，记不记得第七诫是什么？第七诫你们都忘记了，一年过去了忘记了。第七诫是什么？不可犯奸淫，不可犯奸淫。我们谈过，在有实质的那个上传有那个性行为之前，从哪里开始？奸淫从心开始，同意吗？是心开始。如果你不贪恋那个你不应该有性行为的，那么你就不会怎么样跟那个人犯通奸嘛，同意吗？是不是？你有没有看到这相关性？是不是？你最终犯下了奸淫的方式，首先是什么？是你贪恋，你看到那个人好棒，哎呀，好，又高又帅，又美又棒，哎呀，如果能够跟他上床睡觉多好。那么你进一步的就怎么样，就出来了。是你心里面的贪恋，然后怎么样，进一步的让你的肉体去换了奸淫。如果你在你心中你处理这个贪恋的问题的话，那么就会解决你怎么样，肉体换奸淫的问题。我讲清楚了没有？啊，你注意到没有？这许多的罪恶都是什么？从我们的贪婪开始。我再举个例子好了，近一点的，十诫的第八诫讲什么？十诫第八诫讲什么？你不可偷盗，这样容易嘛？对，偷盗，偷盗从哪里开始？也是一样的啊，贪嘛，对哈，有看到，哟，看到。指纹那个手机哦，那个 iWatch 五啊六五啊六六没有五，哇，好棒哦！就哎呀，如果能够来就多好呢。我正想要那个东西，怎么样？所以我想尽办法怎么样？就把它开始于什么贪，开一种欲望，一种渴望，某一些你不应该拥有的人事物，但是因为你会对它痴迷到一个地步。你几乎，你知道吗？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来得到它，同意吗？当你渴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丧失你心智，你会不计代价的要去得到这个东西，恐怖不恐怖？恐怖，这是其他罪恶里面贪。哎，有人会问说，哎，那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神把这个贪婪的诫命放到最后的诫命？因为我告诉你，因为这真正的触及到事物的核心，这是真正的核心。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倾向于贪，那么他所做的就会重新组织我们的内心，然后重新定位我们的生活，那么他就使我们能够通过这服从第十诫的诫命来避免违反了前面九诫。我讲清楚了没有？会看到没有？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一点，真的，实际上这个很重要了。请你想，当你在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请你注意，你不要只是专注在更改他外在的行为，也要让他通过耶稣基督得到一种新的渴望，心灵上的转变。如果你 正在跟那些遭遇生活上有问题的人打交道，那么你千万不要试图鼓励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变好的习惯来得到一个好的行为。实际上你要帮助他们，首先看到他们什么 要有一个新的渴望，而这个新的渴望只有耶稣，只有神能够帮助他们，他才可能真正的处理外在的行为问题。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的？求你容许我说了，当神告诉我们不可贪婪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到底神是谁。我们讲了这么多了，我在十诫这个系列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对不对？或许我们再复习一下，神是谁啊？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是一个充满爱心、充满完美、充满仁慈、关心我们到底的父亲，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你收到的只是一些律法，你却不了解一个真正律法的人，那个后面的，那么律法对你来说没有意义。我讲清楚了吗？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十诫的时候，这个十诫就好像是什么？是我们围墙的那个每一根柱子，围墙那个篱笆为的是干嘛？是要来保护我们的，很重要的。我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了，我有一些我希望我孩子做的事情，所以我会把一些家务清单怎么样列举出来，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有没有人做过这种事情？哎呦，好，那么如果我说孩子啊，这是爸爸写的哈，这是我需要你做的事情，那么我的孩子一看到冰箱的时候，他会看这个时候说，哦，这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爱我的，他知道，我知道他关心我，哦，他跟我有关系的，所以当爸爸要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来说，对家庭来说很重要，啊，对爸爸很重要，所以怎么样，我会去做，是不是这样？同意吗？他如果收到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他没有见过的人，他放了一个同样的清单，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态度？不会，你是谁啊？你是老几啊？同意吗？是不是？你这个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你没有什么权威，没有感情，为什么要遵守这些我甚至不认识的人的一些清单？同意吗？我希望讲清楚了，弟兄姊妹，他是你的父亲的时候会有所不同。当那个父亲真的是非常爱你，当他已经投资在你身上，当他表现出对你的喜爱，会有所不一样。今天唱的诗歌你记不记得什么？不要管别人怎么样啊，要注意他的什么什么爱，扩大高深的爱，这是一个重点。弟兄姊妹们，当你了解的时候， 你的表现会不一样的啦。当你的父亲给你一条清单，做这个不要做那个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出于爱，一个名字的显示，所以你怎么样你会去做，如果你是有智慧的孩子，你会去做的，同意吗？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涉及到十诫的时候，当神说孩子，这些是律法，啊，这些是属于他类别，我盼望你各位看到这十诫其实背后就有点像那个箴言当中那个父亲对儿子所说的同一种语言。各位记不记得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说，听从我，他说我啊我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听从你父亲的指示，听听你父亲的警告啊，拥抱你父亲的智慧。就像这样子，神给我们十诫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我们了解到有些人不喜欢律法而感到愤怒，可是当你明白给你这些律法的父亲之心肠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律法真正的是一个恩典，是要来保护我们，是要来赐福。当天父赐给我们这些律法的时候，他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到利益，他是为我们的昌盛。如果我们相信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会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少走很多错误的路，同意吗？是不是？另外一种说法是，当父亲说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的时候，他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要来保护我们，是要不要伤害自己，同意吗？ 你看嘛，你去偷伤害了谁？伤害了别人，但是你自己有没有受到伤害？你犯了奸淫有没有伤害了自己？有没有？同意吗？同意，不要伤害自己。我有三个孩子了哈，很多人知道，我会给他们，我没有很多的法则，但是我主要的回答说，你不要伤害你自己，你不要伤害他人，这是我一再强调给他们，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他人，很重要的，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重点，这是关于你生活当中要让你更好， 与你亲近的人生活更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点要点。所以其实圣经这么所做的，他除了引用父神是天父这个父亲这个概念，并为他所有的孩子给出这个律法这些原则，那这些爱，然后他提到诫命，然后就以十诫不要贪婪来做解说，因为十诫是罪恶的根源。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就重新整饰了这些贪婪的想法。他告诉我们，当我们违反了这些诫命的时候，我们在几个层面上面造成了伤害，你知道吗？贪婪违反了我们贪婪的时候造成了伤害，几个层面的伤害，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首先的话，我们贪婪伤害了天父的心，贪婪伤害了神。请你注意哦，当我们违反律法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破坏了我们父神的法则，我们其实也真正的伤害到他的心。比如说了，我告诉我的孩子不要那样做，那你会伤害你自己，你会伤害到别人。他听话了好不好？听话当然很好，对。可是如果他不听话怎么办？他如果不听话仍然自己去做，你知道吗？他们不仅仅是违反了命令，他们更会让我这个父亲感到痛心，是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做妈妈爸爸都一样嘛，都一样嘛。当你孩子 不听话的时候，真的很痛心，对不对？这所以律法是一种父的一个延伸，他们是父亲的一种使，所以违反律法也是其实吧，是会伤害到天父的。我相信我们当中这些做父母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你给一个孩子一些规则，很多时候不是要来惩罚他们，很多时候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制定的，为了他们的好处要来保护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他们违反的话，你会不会感觉上受伤？会嘛，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啊，这是你对他们的爱，违反了规则实际上是对你的一种，甚至说一种不尊重，不能体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17节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哎，请注意哦，有些人很富有，有些人很穷。对，这里说那些富有并且爱主的人，应当对穷人，特别是对爱主的穷人也慷慨。这是这个提摩太前书这边所谈到的一部分。我上次也提过啊，圣经没有任何的方式来表明哦，财富是祝福的一种标志，或是贫穷是祝福的标志，没有。我们曾经讲过哈，在圣经当中有很有钱的人很爱主，也有很有钱的人不爱主。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穷人非常爱主，当然也有穷人不爱主，都有。所以这个穷这个不一样的哈，不一样。但是这边他提醒什么？对富人来说，这里的警告是什么？这里的警告说，不要傲慢自大，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财富和他们所能够提供的舒适上。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些财富是什么？无定的。什么叫无定？你没办法确定的。你明天很可能就失去他们，同意吗？啊，即使明天，我告诉你，我如果等一下讲完到了，啪一声呼呼回天家了，我家里那些钱放到哪里去？还在家里面，我有没有拿走？同意吗？同意吗？等到我们离开了世界那些，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带走我们所拥有的财富，没有任何人。所以最重要的不是这样，不是依靠那些我们抓不定的东西，而是什么？他提醒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哎，这好有意思哦！你怎么神赐百物给我们享受？哎，注意到没有？神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提供了一切，让我们享受。我现在我讲清楚了哈。我们当中很多人对父神有一个很偏差的观念，好像觉得他是高高在上，一天到晚要拿这个棍子在那看。看看许学生，你今天有没有做错事情啊？做错事情打屁股，不要这种观念啊。其实我们的神是什么？是很棒的啊，他什么厚赐百物给我们 享受。我们当中的一些父母，像我们现在 做爷爷的，在这当你送礼物给小孩子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们很喜欢你的礼物，你会不会不高兴？你会不会很高兴？你们有没有送孩子送礼物给孩子？如果你没有了，你不知道我讲什么话，回去送礼物给你们孩子好不好？你看到他们喜欢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同意吗？ 你在他们生日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刚过，你记好，哎呀，礼物什么，哎，然后就哎呀拿给他，然后他们看到啊，你看到他们怎么打开的啊，如果你看他的表情呢，嗯，那你怎么样？嗯啊，如果你看到啊高兴不得了，你会不高兴？哎呀，就是这样，这会带给你心里面那种喜乐，因为你正在透过给他们那一些可以享受之物来帮助他们得到喜乐。我希望讲清楚了，神就是那样一个神，神就是那样一个父亲，神是一个慷慨的父亲，神是一个喜欢赠送礼物的父亲，厚赐百物。我们的神不小气哦，不会今天说，哎，你今天表现还不错啊，拿一个小一分钱给你，不是的，他是厚赐百物的。神是，你知道吗？神是一个喜欢送礼物的父亲呢，你知道吗？神很喜欢送礼物哦，神是一个是美好礼物的父亲哦。他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生存，他实际上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为了我们享受。哎，里面好像你怎么都不怎么兴奋呢？你知道，我告诉你，其实我想想这个哈，我就很高兴，神会宠爱我们呢。神会宠爱他的孩子。你知道我现在升级了，已经生了两个，现在快要准备第三个，我有孙子孙女。你知道当爷爷当阿公有什么心态吗？哦，好高兴，我会不会宠爱我的孙子孙女？会，我告诉你，宠爱的不得了。但是有一个心态我要注意一下，我不要我的孙子孙女被宠坏。我讲清楚了吗？我会喜欢，我宠爱你，但是我不要你被宠坏。这样就很重要。哎，有一些父母说，我不要宠爱我了，不要，为什么不要？神都已经宠爱我们，为什么不要宠爱你的孩子？要享受啊，不要把你的孩子当做你的什么什么什么挂油瓶，什么是上一辈子欠来的债？千万不要有想法。孩子是神所赐给你的产业，是让你来什么享受的啊。让你浸在里面来，让你怎么样宠爱他们。要是请你再说，我请你东西我再说一遍，我们敬拜的神是一个富有而且是非常喜爱为我们提供一切让我们享受的神。阿们，很重要的啊，这个神是一个我说在会宠爱我们的父亲。但是我告诉常见就是一样，孩子不应该有被宠坏的举止。我讲清楚吗？如果他们很傲慢，如果他们讨厌，如果这些孩子流鼻涕都不擦，你不要有小孩子。我告诉你，有时候人基督徒信主信了十年了，三四十年了，五六十岁七十岁还有可能怎么样叛逆的，有没有不听话？好，有些人就把他们希望寄托在一些，哎呦，这个会使我生活变得更好啊，我现在就是生活的中心，哎呀，啊，这个可以取代，哎，神所给我一切。请你注意哦，神没有这样的一个给你这样一个礼物，神不会给你的。神是一个喜爱宠爱他孩子的父亲，的确没有错，但是他也不希望他的孩子被宠坏，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享受他丰富的供应。这边讲得很清楚，不要自高，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当天父给我们一些让我们享受东西的时候，哎，我们尽情的享受。如果我们像一个讨厌的孩子，啊，这不是我要的，这伤害天父的心，那么这也就是会引起您的贪婪的原因。贪婪使我们，再说一遍，贪婪使我们渴望天父所赐给我们享受东西以外的东西，我们不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这就是贪婪的核心，这就是贪婪的来源。而神不要我们有这种现象，所以他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常常借着不给我们所想要的来教导我们不要贪婪。 但是很重要，我们相较于天父，在生活当中我们这些人常常不是教导孩子不可贪婪，请注意听哦，我们很多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培养孩子贪婪。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给各位一个 homework 回去作业，我要请各位思想一个问题来结束今天的信息，请你想一想，用个例子，孩子例子，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孩子在一起玩耍的，一起游戏的，看过了，好，请问一下，比如说一个人家里面一大堆车子里面玩具汽车，有很多的玩具汽车在里面，那么小孩子一个孩子拿了一辆红色的跑车，哎，拿了其中一辆，房子里面一大堆的玩具汽车，对不对？一个孩子拿了玩具红色的汽车，另外一个孩子看到他拿了个手中的红色汽车，他想要什么？啊？房子里面都一大堆车子，这个假孩子手中拿了这辆红色的车子，这个另外一个孩子看到他手中拿的，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别的都有，他只要什么呀？他什么都不要，他就是要这个孩子手中的这辆红色的跑车，是吧？有没有看过这种现象？哦，那小孩子就开始闹啊闹闹啊闹啊闹啊。好，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或者是你是长辈，你当时在场，您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一个情况，你告诉他说：“哎，不要急，不要，等到轮到你嘛，等一下，等到轮到你的时候，你就会红色跑车。”这是一个方法，对。或者是你告诉他说：“哎，我这里有红色，我这里有红色跑车，你就拿这一辆。”这是另外一个方法，对。或者是说：“哎呀，拿这个蓝色的卡车嘛，蓝色的卡车比较好嘛。”还是你用其他的方法？请问你觉得哪一种说法教导我们孩子贪婪？哪一个方法跟贪婪有关？我们下礼拜来揭晓答案，预知结果下周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在实践里面你所展现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活在你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知道你的心思明白意念。特别谢谢你在最后的一节里面你提醒我们不要贪，因为贪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要面对的，当我们处理我们内心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外在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天父，你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经文里面能够心有恩感，能够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光景，也能够愿意听从你的话语，也能够生命有所改变。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好，借着这个机会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朋友。